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阿门。我们教会从韩国基督教百周年纪念财团得到所有权限，独立管理运营氧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并且将这两个圣地作为侍奉和传道的现场。氧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是自从我们教会于2006年9月18日开始提供免费导览服务以来，截止到昨天2019年3月29日，共有877764人前来参观。氧化金外国人传教士墓园所在的氧化金，其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搁置的时期。氧化金外国人墓地是从1890年海伦传教士去世开始建造的。从旧韩末期和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到1970年代为止，氧化金没有管理，而是被搁置。第二个阶段是建造的时期。1981年，由国内20个教团和26个基督教机关团体成立了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财团。自从营建外国人墓地以来，首次进行了维护的工作。从1986年10月4日，为了管理氧化金百周年纪念财团，募集了资金，建造了宣教纪念馆。第三个阶段是个脱离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墓地立起了与宣教士毫无关系的这些人的纪念碑。从21世纪开始，带有商业性的宣教会收钱之后，盲目的吸引参拜客，使墓地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看到韩国基督教的圣地被追求利益的人们的一些错误的行为而肆意的被损毁，百周年纪念财团为了管理和保存韩国基督教的圣地氧化金，设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我们教会从2005年7月10日进行了成立礼拜。为了继承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也为了迈向韩国基督教200年铺路，正在尽力承担铺路人的使命。我们教会在拆除了一些特定人的一些纪念碑之后，防止非法埋葬和损毁墓园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各种诽谤和污蔑，多次遭到民事和刑事诉讼，但都被法院判为无嫌疑，驳回原告，原告败诉。与此相关的详情可通过我们教会网站氧化金真相123进行确认。现在氧化金可以说是恢复到了正常阶段。经过前三个阶段，目前氧化金被建成符合基督教圣地的模样。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包括教友们在内，在神的设立之下，有一些人们的付出的牺牲和献身。如果是没有神动用这些人的恩典， 就不可能走到今天。以后也要好好管理并保存神所交托的基督教圣地，也就是我们教会的召命地杨花金。也希望各位教友能持续关注祷告并参与服事。与杨花金相比，我们教会的另一个召命地在龙仁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虽然距离杨花金很远，而且人们因为主要关心杨花金，龙仁的殉道者纪念馆受到的关注比较少。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由百周年纪念财团于1989年11月18日成立，29年期间，共有124677人访问了这里，访问人数超出了100万之多。我们教会自从2005年11月17日对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开馆16周年纪念进行礼拜开始加以保管和管理。韩国的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对于基督教经过100年历史当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和625战争当中殉道的人们的一些照片和有关的影像在进行展览。如果说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纪念墓园是纪念过去为了这片土地献出自己一生的外国宣教士的空间，那么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则是纪念为了保护信仰不惜牺牲一切的韩国殉教者的空间。我们将会管理和维护着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在过去13年当中，每当需要的时候都会进行改建和修缮。2012年12月改造了3楼的展厅，建造了散步路和集会场所以及休息空间。现在为了改造陈旧的整幢楼正在修馆，以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开馆30周年的2019年11月为目标，将重新开馆。这次的修整工作是以我们教会的志愿者为主的，正在进行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装修的空间是展厅，以前是把一些相框形态的一些殉道者的照片展览在展示厅里，现在力求数字化，像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瑞士日内瓦红十字博物馆等展览馆一样，建成与世界顶级技术匹配的展览室。一直以来选定殉教者成为问题，也就是说目前展示的一些殉教者的一些照片，有的人被认为误认为是代表韩国的殉道者，但是力求通过改善的工作消除人们的误会，并明确表明百周年纪念教会是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展厅展示及管理的主体。也请各位教友们多多关注并为此祷告，不希望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被某个团体用于经济目的而损毁。从去年后半期开始，在教区圣经学习的同心祷告题目当中，就有一条祷告请求，希望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改造按照神的设立能够成就。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改造不能仅仅依靠学术、形象设计、展示、工程设计、施工等专家的手来完成，若没有神的帮助是无法成就的事情。今年11月重新开馆时， 我们期盼着每一个看到修整的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人们都能够说，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而是神所成就的，并且希望能够因此感谢和赞美神。当祷告在神的旨意下进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整修时，如果想要更具体的祷告，除了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设立目的之外，有必要了解殉教的意义，并且通过殉教者的殉教领悟到神给我们的信息和神在此的参与。作为基督徒，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生活，并通过这样的殉教馆能够得到答案。我们该怎样生活呢？如果说应当作为殉教者而生活，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主张吗？如果说要过殉教的生活，也很难遵从，一定会以为是要人去死，可能有人会这样认为。作为殉教者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提到殉教者，一定会联想到一些人。首先会联想到圣经人物当中的几个人，其中有斯提凡。斯提凡是初代教会为救济穷人而选出的七名执事之一。斯提凡在会堂里用主所赐予的智慧和圣灵的帮助向人们传达主的话语，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因假见证人被带到大祭司长面前。那时他向聚在那里的人们传达神的拯救和弥赛亚耶稣，被人用石头打死了。七次的殉教者可以说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希律逼迫教会，这时使徒雅各被刀杀死。再者，虽然有的圣经人物并没有记录在圣经当中，据说除了使徒约翰以外，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和使徒保罗都殉教了。还有的人虽然不是圣经人物，使徒约翰的门徒波利甲，他的殉道在殉道历史当中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中世纪宗教改革时代、近代现代时期都有殉道者。每个时期一直都有殉道者，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持续有人反对主，逼迫信主的人们。当我们思想这些历史当中出现的殉道者的时候，我们会想，如今作为殉道者而活，就是要献出生命。所以作为殉道者而活，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话。要了解作为殉道者而活的意义，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殉道。殉道的汉字的意思是跟随而死的殉，和真理的道，也就是这意味着跟随真理的教导而死。把这个应用于基督教，也就是说跟随基督教真理的教导而死。国语词典当中定义的殉道的意义是抵抗一切压迫和逼迫，为了持守自己所信的信仰而献出生命。这很好的并且简洁明了的做出了定义。 但是可惜的是，在韩国教会内部对于殉道的定义，每个宗派之间意见都不同，没有被统一。韩国教会当中殉道的定义因为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各宗派根据自己的殉道的定义追授殉道者。殉道与殉职，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献出生命的情况，以及殉国，就是为了国家而献出生命的情况是不同的。在基督教，殉道是为了持守三位一体神的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威胁和迫害，在外在的任何压力和背叛的诱惑之下都不妥协而献出生命而言的。所以根据这个定义，在做教会的工作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献出生命，这不叫做殉道，要叫做殉职。启示录六章九节提及到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是为了遵守神的道，为了传神的道而被杀的人们。有的学者说这句经文就是殉道的定义，也就是殉道定义的圣经根据。在这节经文当中，见证的希腊语是 martyria， 见证 martyria 的来源意味着证人 martyris 而来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当中有提到见证人 martyris，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为了本应死去的罪人，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第三天复活后显现给门徒们所说的话。当耶稣复活以后，也就是升天之前，留给这地上的门徒们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要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传福音到地极，做我的证人。做在语法上是虽然是未来的时态，但是它是命令的形式，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的我们，主依然命令我们做我的见证人。地极在所指的地极不是地理层次上的很远的地方，地极不仅是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而且还是福音虽然传到了但是还没有遇见神的地方。有可能我脚所踏之地就是地极，神的救赎恩典要临到的地方，需要我用神的爱来爱的人们就是地极。主说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人，见证人是传主的道的证人。来源于马杜提斯的英语单词是 martyr， 这个英语单词和拉丁语的这个单词的字母是一样的，英语的 martyr 的意思也就是殉道者。所以说这个殉道者来源于见证人这个单词，作为殉道者而活，也就是作为主的见证人而活。从语言的来源的意义来讲，殉教的重点不在于失去生命，而是见证主的道。感谢主拯救了像我这样的罪人，作为欠债人这样的心情跟随主的道，给那些以前像我一样还不认识主作为证人活着的人们，向他们传主的道，在他们面前作为见证人而活，也就是作为殉道者而活。 当然传主的道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所生活的如今的时代不是那种为了传主的道，为了遵守主的道而接受威胁或者迫害以至于流血的时代。也就是如今的时代并不是红色殉道的时代，仅仅是60到70年前这片土地上还是有很多红色的殉道者，但是如今韩国教会并不是红色殉道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作为殉道者而活，作为主的见证而活，具体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的基督教历史当中提到殉道者，有一位不能不说，也就是出生于1897年，在日本强占时期反对参拜神社，于1944年在平壤刑务所被在刑务所殉道的朱基策牧师。朱基策牧师因为残忍的拷问和长久的监狱生活，快到了接近回天家的日子的时候，朱基策牧师的夫人吴真摩师母去平壤刑务所看望他。那是1944年4月21日，当天吴真摩师母看望朱基策牧师的时候所说的话是这样的：你要跟随主到底。她的丈夫因为各种残忍的拷打备受痛苦，身体也不成样子。对于这样的丈夫，这句话岂是一个妻子可以轻松地说出口的呢？如果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是这样说的，有可能会说其他牧师和教会在参拜神社，现在你就心里想这是不对的，然后只要眼睛稍微一闭参拜一次敬拜神社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孩子，我们不是还要过日子吗？神也会理解的。如果是教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望朱基策牧师的时候，你们会说什么呢？朱基策牧师为了遵守神的道，不屈服于任何威胁和迫害，献出了生命。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他的妻子去看望他的那天夜里，他去世了。朱基策牧师面对任何的逼迫都没有屈服，他是一个为了主的道而献出生命的殉道者。我对于朱基策牧师的殉道默默地低头，想起当时的状况就在内心里流泪。但是对于吴真摩师母对朱基策所说的要持守信仰的话更加令人感动。如果说朱基策牧师是作为主的见证人而献出生命的赤色殉道者，那么吴真摩师母就是作为主的见证人的，虽然没有面对死亡，他是一个白色殉道者。今天对我们来说，过殉道者的生活，也就是作为主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要按照主的话语而生活，同时也要给别人传主的道，让别人也按照主的话语生活。今天我们不要只是把赤色殉道当作殉道，而是要作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而生活，也就是说要成为白色殉道者。主的证人就是实践主的话语，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主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主，就是把主的话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并且通过自己让人们看到主。上周主日讲道当中所提到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当中有一个愚蠢的财主，我们不要像他一样以我为中心， 我们要放弃自私之心，要以主为主语的生活，不是以我为主人的生活，也就是过殉道者的生活，作为主的见证人。而且在上周三圣经学习时间里，我们学习的背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2:33当中，撒母耳说了一句：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要像撒母耳一样，为了家人，为了教友，甚至为了素不相识的人们而祷告，也就是像撒母耳一样参与周二祷告会，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祷告会或者是个人祷告时间祷告。撒母耳接着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就像撒母耳那样，我也要向我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孙女或者是弟兄姊妹们教导良善而公义的主的道，如此把主的话语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作为主的殉道者、主的见证人而生活。现在教会学校在招募教师，如果成为教师，给小朋友们和青少年传讲良善而公义的主的道，就是作为殉道者而活，就是主的见证人。不仅如此，就像刚才在教会时间里面所听到的，如果看周报教会消息一栏，就可以看到第4、第5、第6、第7、第8条都是在招募服侍者，特别是第8条，就是很多的服侍组在招募服侍者。不久前，我在主日参加了车辆组服侍者聚会场所，问了车辆组的组长，有几个人看了教会消息，然后来报名参加车辆组的服侍呢？他说一个人也没有。越是辛苦的服侍部门，越没有人报名。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以弗所书2:2当中的同被建造，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为了建立基督的教会要同被建造。以弗所书4:12经文是：为要成全圣职，各尽七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到我的生活来服侍，也就是作为殉道者，作为殉道者，作为主的见证人。试想历史当中的殉道者，如果决心要像他们那样为主献出生命，那是高贵的。但是如果把主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用借着自己的生活让别人看见主，作为见证人，作为马德提斯而活的人，也是高贵的。前面说到做教会的事情或者服侍的时候献出生命是殉职，这么说是因为考虑到社会上的说法，或者考虑到基督教学术上的定义而讲的。但是如果从单词的来源的意义来讲，把主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而献出生命，也可以说因此就是主的见证人。虽然在教界不能认为是殉道者，依然是主的见证人，马德提斯。把圣经的话语应用在生活当中，如果在社会上遭受损失，经历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过着一种顺从于做我的见证人的，顺从神的命令的生活。世上的不公义和恶好像流行一样散不开来，在这个时代就算这些诱惑威胁逼迫着我们， 如果以主的话语持守自己，就是用自己的生活见证主的道，也就是主的证人马尔提斯，也就是作为殉道者而生活的人。在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三楼展示室里，墙上挂着殉教者们的照片，最后有个与照片的镜框同样大小的镜子，以前在镜子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我也要成为殉教者。看到这个镜子的人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有人决心要成为殉教者，可能也有人认为成为殉教者很好，可是对我来说有点难，或者有人认为我不能殉教。如果有人说死了也不能殉教，死了也不能做到的，干脆作为殉教者而死不是更好吗？看到这些文字，也有可能传达的意思是要人献出生命而殉教的意思。现在镜子下面的话变更为，你是活着的殉教者。我们如今不是生活在赤色殉教的时代，我们是以主的话语而生活的，作为主的见证人马尔提斯，作为活着的殉教者，也就是作为白色殉教者而存在。在龙仁的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装修结束之后，来此参观访问的人不仅可以看到展示室的殉道者，也可以让他们借着殉道者们看到主与他们同在，将领悟到主所说的做我的见证人，并且因此决心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教会将更好的承担运营教会的召命之一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这样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迎接四旬节第三个主日，默想主的苦难，走在主所走的苦难之路，十字架之路上的殉教者们和主在复活升天之前，感谢神所命令的做我的见证人的话语，见证主的话语，并遵守神话语，不屈服于任何迫害和威胁，失去生命的主的见证人们，纪念殉教者们的信仰和精神。我们也用自己的生活显出神的话语，向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们作为见证人。殉教者马尔提斯存在。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装修不凭借人的力量，将在神的设立和帮助之下而成就。神交托给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两个召命之地，改新教的两个圣地，管理运营杨华金外国人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以传道和服事为使命。求神帮助更好地承担这样的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